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昨天谈到了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神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每一个人都去。那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知道说人是不太喜欢动的。在创世纪章28节提到说，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人，并且要人生养众多。下句话怎么说？遍满全地。所以在上帝原本的旨意里面，神造的人就不是聚集，生养众多之后是要遍满各地。意思说，当你生养众多之后，你不能够 control 它。当你生养众多之后，你要放生啊，你要让它出去，然后呢，它可以往外散。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整本圣经的概念都是向外的箭头，都是往外去的，不是向内的，是向外的。所以人过了不多久以后，你就发现人性不太喜欢动，就是不太喜欢动，神才呼召亚伯拉罕。我昨天也提到，神也呼召了许许多多我们弟兄姊妹，这些有移民的经历的，神强迫我们去。因为我们从创世纪很快的就发现，神的心意是要人生养众多以后遍满地面，但人性是不太喜欢去的，人性喜欢聚集。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就产生了巴别塔的悲剧。人不喜欢分散，世人说我们在一起多好，那我们在一起怎么办？在一起我们就往上盖，所以塔顶通天。人喜欢聚集，那一旦聚集以后就开始违反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人一聚集就一定要有塔，神本来造人是分散的，塔是违反上帝的自然的定律的。所以当人一弄了塔之后，人一聚集在一起，就产生阶级，产生争竞，产生比较。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到说，一个宣教的概念不是只有宣教士，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明白圣经里面这个去，这个箭头向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当一个教会慢慢慢慢多了以后，就以 CCIC 为例，你们的扩散是绝对了，避免了很多的阶级。如果今天你们没有这种职堂分散的概念，整个沈侯社的 CCIC 加起来大概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对你们没有那么熟。大概有多少？2000？好，2000以上。 OK， 如果这2000人不分散，我们盖一个大会堂，请问它会不会产生很多的阶级？会产生什么阶级？停车的阶级啊，对不对？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所有的权力核心就可以停在教会的周边。你这样开始明白了吗？一般的平凡的平信徒，你停车请你就停远一点，我们 shuttle 再把你接过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当人一聚集之后，你如果不用阶级，你不可能管理他。所以在大教会里面，如果牧师到你家探访，不得了啦，这基本上跟皇帝出巡是差不多的意思啊。主任牧师到我家，哎呦，开玩笑，我们教会2000多人，一年也只有365天，牧师天天探访的话，也要多久才能到你家一趟？3年。所以如果主任牧师3年一次大驾光临，那这跟这个妈祖出巡我看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会明白，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宣教的概念，它是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基础。整本圣经的基础提到的是神要人分散，发展出你的特色，多元的文化，而不要你聚集 copy 学人家。一聚集就产生权力的结构，一聚集就产生了竞争比较。全世界没有人比弯曲的人更了解聚集的可怕，所有的学霸通通聚集在这里。你在国内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学霸，那是因为你是井底之蛙，你没有见过那么多学霸，一到这里才发现怎么每一个人都是学霸。这种聚集就会带来压力， 所以全美压力最大的基本上就是在 Bay Area， 因为所有的顶尖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竞争。所以神的心意一开始就是希望人是分散，就是要去，每一个人都要去。但因为我们不去，我们喜欢巴别塔，我们喜欢聚集，我们喜欢教会大，我们喜欢人数多。你知道谁最喜欢？谁最喜欢教会人数多？啊，当然是牧师啊。你一问，哎，刘牧师，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圣地亚哥的台湾基督教会服事啊。第一个问你在哪里服事，第二个问什么？多少人嘛，一定的嘛，是吧？那我就说，哎，我们教会还好，还行了，大概20000多人吧，啊。请问你会不会立刻对我刮目相看？一定会，保证会。如果说我们教会200多人，你心想那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那干嘛请你来讲，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教20多人，你一定想说，哎，你就讲完这次，下次可以不用来了。好，我们教会都200多人了，请个20多人的牧师来讲，那这有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的文化，我昨天就提到了，我们信的是上帝，可是我们的所有的思维都是什么地？皇帝啊，皇帝就看背景啊，看你身家背景啊，看你认不认得谁啊。所以在国内有一个笑话，他说那时候一群人到外头看什么露天电影啊，坐在那边，突然就有一个这个同胞就问他旁边同志，您家里有领导不？没有。那您家里应该有一些是干部吧？没有。问了半天啊，都没有。你就这么平凡，就怎么您什么权贵人士都不认得？都不认得。你确定？确定。同志，你已经压到我的脚了。这就是在描述皇帝的文化。你要跟人家有什么，你先摸清楚他的底细，你确定他背后没有另外一股势力，你才能跟他平起平坐。所以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管你两岸怎么样，两岸一家亲啊，两岸规则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那就照规定了，那就有关系了。我们的文化是皇帝的文化，皇帝的文化是看你的背景，看你开什么车，看你住哪个区，看你穿什么样的名牌。所以到国内后来有一个行业挺赚钱的，就专门印名牌的纸袋，你懂吧？啊，因为我买不起名牌，但我起码我的早餐，我的这个豆浆啊，是用 LV 的袋子装来的。就他基本上这是真的，这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所以就有一些工厂就专门生产各种 size 的纸袋子，而那个袋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名牌，你装什么都行，反正你至少里面的货不管，你拎的牌子你出去这个都是好看。这是我们的皇帝文化。所以在这样的皇帝的文化里面，我们就跟上帝的文化，跟上帝的思维相去甚远。那神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定律？除了派亚伯拉罕去，除了让很多的移民去之外，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让我们非常惊讶，非常惊讶。上帝透过网络，上帝透过网络，透过全球化，让每一个人都开始移动。这是我昨天提到的重点，你不可能不移动。我小时候哪有听到什么爷爷奶奶老人家出国旅游的，从来没听过。老人家哪有出过，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有的连城里都没进去过，你都没办法想象。我们小时候听的笑话那很夸张，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进城过的老爷老太太老婆婆，然后就到了城里面去一看，哇，这什么世界啊。后来看，诶，怎么有个盒子降下来，然后呢一个老太太进去，门关起来，一会儿门打开出来一个年轻的，再来一看，下一回电梯来马上把老婆推进去了。我们那个年代听这种笑话，你说你夸不夸张？就是完全是刘姥姥，我不知道干嘛姓刘啊，刘姥姥，就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弟兄们，网络你一定要，今天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网络不只是让你可以上网，不只给你科技，网络对这个世界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不是让你方便。湾区的人都知道，我们发展了这么多的科技，整个网络它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是去阶级化。所以在湾区的人在科技业都知道，地球不是圆的了，地球是平的，平的，平起平坐，不占有阶级。所以整个圣经说去的那个概念，去的概念的背后，其实是要不要人与人这么样的增进，不要人与人相咬相吞。所以耶稣说我带来的是神的国，主祷文里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怎么样，下一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人为什么要信上帝，人信上帝尊主的名为圣带来什么结果，不是带来什么灵魂得救而已啊，那个是你个人的灵魂得救。但是从政治上来讲，从整体上来讲，当全世界的人都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下一句话说神的国就会降临。什么意思是神的国降临？也就是说当你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你不可以骄傲的。当你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要明白圣经上说的，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说我比人家聪明，请问这个聪明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吗？不是。按照圣经来讲，没有一个人有骄傲的权利，因为所有你的优秀，所有你的才干，所有你的天分都从哪来的？都从神来的。连你长得漂亮都不是你的功劳，是谁的功劳？除了神之外呢？父母嘛。你长得漂亮你怎么会骄傲呢？你长得漂亮你感谢你的父母亲啊，基因啊。你身体好是你的功劳吗？你身体好这跟基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人如果当人都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差异。但是人很难，尤其我还是要回到皇帝的思维。皇帝是专门把人拿出来斗争，拿出来比较，拿出来看谁最厉害，而且谁最厉害还仅限一个科目，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能比读书不能比别的。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快乐，因为如果你读书不行那你就完蛋了，这非常非常的糟糕。总算到现在大家稍微脑袋开窍一点，说不读书也没关系，有一技之长就行了。你还是搞音乐也很好。各位，搞音乐竞不竞争？我请问你，竞争的不得了啊。我那时候孩子小时候想说在教会里面将来都会用乐器侍奉嘛，啊，你们就拉拉小提琴吧。那这些老师就说，啊，你们小提琴我们都有发表会哈，就算初学者也会啊啊哒哒哒哒哒，一闪一闪亮晶晶啊，哒哒哒哒，就他上台去，一个一个小朋友排队啊，你们都排好，在那边排好，一个一个到台上，那所有的家长都拿着摄像机在那边拍，你光看到那个小提琴琴盒哈，在那个走廊，从走廊头排到走廊尾，有没有压力？很可怕，就发现他要继续这样学的话，他每一次他都是在接受人家的评估。他都是上台看看人家怎么评价他。可是后来你到了美国，你发现人家洋人比较不这样子，对不对？洋人就是你好坏都是 good boy good girl well done， 都是再怎么样都是给你拍拍手，我们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最大的祝福是我很多固定的思想整个被打开。所以那个去的背后是不竞争。像我这种从小就是台湾长大的，我那时候第一次我们全家出国，带着我的女儿，我们全家那时候到布里斯本。到布里斯本的时候，到布里斯本的时候呢，我们读的那个学校我到现在都记得，叫 McGregor 一个小学，因为孩子那时候都小，读 McGregor。 刚刚去没多久，我女儿就跑回来跟我讲说，爸爸，那个老师说我明天要上台领奖。哎呀，我们这华人一听到领奖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这个基因中毒是很深的，这祖传秘方几千年来的了。一听到领奖，哎呀，哇，你领什么奖啊？他说 McGregor Star， 哎呦，不得了， 不得了，哇，第二天赶快我跟师母说，我没想到我们孩子还挺优秀的哈，我们才来澳洲也没多久，也就不过开学两个礼拜吧，是上台领 McGregor Star。哇，很厉害！第二天两个人盛装，然后带着也是带着全套华人父母，带着照相机、摄像机，然后就拿着啊，说是在全校这个集会的时候会颁奖，我们就去了。全这些学校，洋人的学校规模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所有的学生都在礼堂，我们就挤在后头。一进去就觉得不妙，这么多人领奖，怎么没家长来啊？这个有违反常态，违反我们的经验法则。啊，那不管了，女儿上台领奖，哇，就照照好照，哇，好高兴，哇，上台领奖啊，然后回来了，他说哇，好棒啊，就领什么奖，就一张很小，比 A4 还小，就一张小小的纸条啊，然后就 McGregor Star 上面写他的名字啊，也好了，反正我们华人就是有奖就是好事了啊，就哎呀，你好棒好棒啊，哎，都还没问你嘞，你这个奖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轮流的。真的崩溃了，我说什么？你再说一次。他说轮流的啊，老师会在班上选啊，谁这礼拜表现好就给他，那当过了就不能再当了。我说好，没关系了，没关系了，那好歹轮这么早就轮到你，那也是表现不错。他说不是，老师说我们班上有一个新来的小朋友哦，我们先让他好不好？啊，同学说好。你知道这就是文化冲击，很大的文化冲击。从此以后就是他不管怎么样我都听到 good boy good girl， 就是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是你干了什么好事值得夸奖才夸奖啊，你没什么好夸奖我凭什么夸奖你啊，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到海外来最大的一个文化上的突破就是那个竞争，我是真的体会到哦，原来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的去鼓励他们。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网络，你不要把焦点放在科技，网络真正的跟昨天的去它是息息相关。上帝做事是有计划的，神的计划是要去，神的计划是每一个人都要分散，所有的人都分散成为一个国，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每一个人都是要做王的。那我们的皇帝思想就哪来那么多王啊，如果有这么多王的话，那我当然要把他们干掉啊。武侠小说哪有这么多天下第一啊，你开什么玩笑，如果你也天下第一我也天下第一，咱们就约了上山去啊，华山论剑，到底谁才是天下第一，今天分出个高下来。我们的文化是绝对要分出个高下，然后叫做非你死便我活，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共存，没有什么欣赏差异的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是让你去竞争，然后找出一个最厉害的，各行各业都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文化。但这不是圣经的文化。所以你请你要记得，神在掌权，神就是一直要，不管你们人类懂不懂，不管你们行不行，神说我的旨意一定要成全，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最后实践。所谓的世界大同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你们要学会接受差异，欣赏差异，差异不是一定要带来竞争的。这就是网络的概念，网络的概念带来的是不管你是谁我们都是平等的。以前像我们在做 Good TV， 你手上有一个媒体那你不得了了，人家求爷爷告奶奶都是要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让我上一下你的节目。但是网络彻底改变，任何一个人只要拿一个手机他就可以做节目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每一个人都是 Good TV， 每一个人都是电视台，并且你会发现你正经八百的解经录下来没人看，你家小猫做一个表情很可爱20万人看。也就是说不再是你一个人决定这个节目好跟坏，而是直接放到全世界的网络的世界里面， 由广大的网民网军来决定他要什么，这个在皇帝的思维是受不了的，那不是反了吗？都控制不住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国内到现在他依然是管制网络。开玩笑，每个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还得了？像我们这种从威权背景出来的，我也同意，那还得了？你要讲话要先经过申请，我们习惯了掌控，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自己脑子慢慢的放开，说不掌控死不了人的。但是我们受不了，你掌控不了国家你就掌控小孩，不是这样吗？掌控不了小孩就掌控配偶，不是这样吗？啊，这些人就讲说，哎呀，我老婆很生气，说她找不到我，所以她叫我把手机交给她，她装了一个 app， 从此以后我在哪里她都知道。啊，那你不是逼你老公另外装一只手机吗？对不对？掌控永远是在制造漏洞啊！你越掌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与人要的是信任，不是掌控。掌控的结果只会失去信任。所以神的心意是希望这个世界是一个国，而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每一个人都会欣赏别人，每一个人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自己有余的就拿出来分给人。所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当人都尊主的名为圣，不是就做做礼拜哦，而是说你真的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神的国。所谓的神的国，就是每一行每一页每一个人都有价值。所谓神的国，就是你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你只有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才不会产生我昨天说的看到别人好见不得别人好啊。那这就是网络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网络全然是为福音预备的。所谓的福音不是只有传递教义而已哦，所谓的福音就是网络在把这个世界的阶级推翻掉，网络试图让全人类，我们花了几千年终于明白人不应该有贵贱之分，聪明跟笨不等于好跟坏，这么简单的概念我们想不过来，我们的脑袋永远用好坏用输赢在看事情，一旦输赢在里面，你怎么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你不可能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从小我读书我就知道上帝不是公平的，对不对？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就第一名，你相信这种事？我的经验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的功课就是中等，我昨天说过了。但是我们是非常虚心受教，我们那个年代不懂就问人，我们就问那个第一名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读书，读书要有方法啊。他只告诉你读书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啊。我读书你怎么读的，你昨天读到几点？他说不用读，我花很久的时间，我以前不懂，那时候年轻学生总觉得他们这些很小人自己功课好，然后就不泄密啊，就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功课这么好，就怕我们抢了他的位置。我后来等我再大一点我才知道，真正会读书的人，真正功课好的人，他真的是不读书的，他就是会，你能怎么样？他过目不忘，你过目即忘，就这样一个差别。你读到三点有用吗？你告诉我。你现在回想你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些用功读书的人是不是发现这个题目我做过，这一题我有读过，那答案是 A 还是 B？ 好像哎，等一下，搞不好是 B。 嗯，哎呀，有点像 C， 完全读过也没有用的。人家会的人是一看他本能，他一看他就会有答案，那就是会，你没有办法的，你搞不过他的。什么叫公平？读书没有公平的。而且我现在发现，哇，那个教育制度好可怕，那个教育制度他为了怕我们发现这个真相，他还要鼓励我们还是要拼命的读书，所以就告诉我们一种故事， 说如果你读书打瞌睡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拿螺丝起子插大腿，然后把头发吊在梁上，万一不幸电力供应不稳的话，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住乡下的人去抓萤火虫，一个是住城市的人凿壁借光。我现在想想，你读书读到这程度只证明一件事啊，你不是读书的料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或许可以指着农夫，但绝不是学生。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知道没有公平这件事。那你说，那你会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绝对是公平的，只是上帝的公平你要看得懂，那你是神了。什么叫上帝的公平？我儿子，最小的儿子，他那时候还没有读一年级，他哥哥姐姐，台湾都是这样，同一个学区哥哥姐姐都读那个学校。台湾有一种东西叫校庆园游会，要赛跑的，我就带着他说，哎，今天哥哥姐姐园游会，走，我们去看他们赛跑，就带着老幺，当时他读幼稚园还没读国小，就带他去看，有一个看台，坐在上面看人家在那边赛跑。我儿子就说，爸爸，我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读这间学校？我说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间学校不公平，我不喜欢这间学校。有时候小孩的逻辑你很难明白的。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们坐在这里看人家赛跑，你为什么会说这个学校不公平？他说因为你看嘛，为什么有人从这里开始跑？有人从这里开始跑，有人从那里开始跑。他说就不公平嘛，那先跑的当然先赢啊。哎呀，我说原来如此啊，我想说你这小伙子也是观察蛮敏锐的哈。我就跟他解释了，我说来爸爸来，机会教育 OK， 他们跑的是一个圆啊，距离圆心越近的距离就会越短，离圆周圆心越远的他跑的圈就越长。为了公平就要有人先跑，懂了吧？懂吗？他当然不懂，他幼稚园怎么会懂？但他懂一件事，他说反正每次你们大人讲不过就会编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我就想说糟糕了，这个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对人性的信任。我说好，那我跟你打赌，妈，先跑的不会赢。他说爸爸你很笨呢，那个先跑的一定赢，你为什么看不出来啊？你还敢跟我打赌啊？我说我跟你赌，先跑的不一定会赢。你们听过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先跑的赢了，我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现在是更加笃信不疑，他的判断是对的。他说爸爸我就跟你讲这学校不公平，你应该要去跟学校抗议。过了没多久，他跑来跟我说，爸我跟你讲一定有很多家长去抗议。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学校改了。我说什么意思改了？他说你看现在他们全部站在一起跑，因为现在是二年级的小朋友赛跑，刚才是五年级的跑一个圈，现在二年级的跑25公尺，所以所有的人都一起跑。他说这样才公平啊。那时候我只好跟他说，我说呀，我现在很难跟你解释啊，我输了啊，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那我们这种牧师的儿子真的很爱讲道理。我说请你一定要记得，有些事你长大就会懂啊，你有些事你看起来不公平其实很公平啊，你一定要学会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很怕他幼小的心灵从小就觉得世界是不公平的，那完蛋了，对不对？啊，他的回答就是说，你们大人反正每次都说我们长大就会懂，当你们说我们长大就会懂，就是你说不过我们的时候，你就说长大就会懂。小孩子的逻辑没办法跟他辩论啊，但是那一次我整个脑袋忽然间整个明白过来，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上帝用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运作公平，我能懂吗？我的程度是幼稚园，我连一加一都不会，你跟我讲微积分。神说你要相信我世界是公平的，我说神啊你糊弄我啊，我怎么看你当我白痴吗？我怎么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你硬要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你也太欺负人了。 在那个例子的当中，我明白世界是公平的，只是它太复杂，复杂到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公平是怎么弄的。一直到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我就更明白公平。我们因为在教会里面长大，经常教会要唱诗歌，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人，那是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绝对音感，耳朵好得不得了啊！你拿个汤匙敲碗，他就告诉你是什么音。然后他现在是帮那个台湾有一个乐团叫五月天啊，五月天他们如果去世界巡回的时候，他都是在那边弹 keyboard 的啊，是一个牧师的孩子，非常非常厉害，耳朵好得不得了，国小五年级就是雅马哈的老师，是非常有天分啊。我们跟他出去哪有带什么调音器啊，我们在弹吉他的时候，他就太高太低，我说你耳朵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好羡慕你哦，为什么上帝不要造每个人的耳朵都像你一样。他说刘牧师，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的痛苦你是不会明白的啊。我说哎，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小弟弟国小五年级，你跟我讲说你绝对音感，你音乐这么好，一听到满脑子都是旋律，你这么厉害，我们只有看他好啊，哪有什么不好。他说我从来不跟朋友去唱 KTV， 因为唱完都要说来宾请掌声鼓励，我做不到，从头到尾都在走音，但是自己全部都听不出来。我们听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耳朵没办法控制啊，我就是听到差一点点pitch 差一点点，有时候那个敬拜的时候，有些人小提琴，他说我真想冲上去帮他调音啊，所以我很容易分心啊，因为我的耳朵太灵敏了，所以哇，有时候觉得好辛苦啊。我开始明白，有得必有失，这叫公平。所以网路真正带来的是要把人带回神的国里面，那个人与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欣赏，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互为肢体，这就是神的国。神从起初他的心意造人的时候，他的蓝图就是要造一个国，这个国有各式各样的专业的人，有各种专长的人，你不要羡慕别人，你就好好的当你自己，自己都当不好，一天到晚想当别人。我喜欢打篮球，我非常喜欢，所以我看到，当我那时候看到 Michael Jordan， 我们那个年代是 Michael Jordan 的年代，他从罚球线跳起来，然后就把球塞进去，哇，看完以后我们血脉喷张，马上拿一颗篮球冲到篮球场，冲到罚球线，然后就怎么这么远，怎么可能从这里跳起来可以灌篮，怎么可能？哦，对，他又把舌头伸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把舌头伸出来，有用吗？你开什么玩笑啊？到现在觉得，哎呀，我要是能够像 Michael Jordan 就好了，自己都当不好，还想当别人。等我到这个年纪，我非常感谢我没有跳那么高，因为我们一起在球场打的，所有跳很高的很多都退役了。因为他跳得很高，他很难控制自己不要去跟人家抢，你听懂吗？我们跳不高就认命了啊，慢慢打啊，打球长长久久。所以我今天55岁我还在打篮球，我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打篮球，到现在我还在想怎么组织篮球队，到现在我每天都去 gym 投进100颗三分球，我到现在我还是，我的篮球寿命很长，因为我很认命，我跳不高，抢不到的球你就别去抢了。但是身边很多一路跟着一起打，条件好得不得了的，早就有的断手断脚了，运动伤害。因为他如果太靠天分，他有天分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会去拼他的天分，当他拼他的天分的时候，所以就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大概这一类的意思。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公平。你做一个人不可以觉得人家比较好命，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你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喜怒哀乐的原因不一样，但是其实里面的幸福感是一样的。你不能让我娶个老婆漂亮点我就会比较幸福，那只能证明你十分幼稚。你认为幸福是由漂亮跟身材决定的，你怎么没有看到所有那些最美最漂亮的好莱坞女星都是离婚的？你怎么没有看到这点呢？你去羡慕嫁给那个高富帅的，你怎么没有看到新闻所有那些高富帅的都变成怨妇了？所以幸福与否不是条件决定，是性格心态，是你的态度在决定。所以如果各位都到了这把年纪了，还在想说哎呀真是当年就嫁错人了，哎呀当年娶错人了，我这一辈子就都给你给毁了，到现在我们还有这种思想，只能证明我们的心智依然十分幼稚。因为你换了一个人只是换一个剧情，不会完美的。你换了一个人只是跟这个人，你说我换了另外一个人就不会为这个事情吵架了，对，但是你会为别的事情吵架。我们做牧师这个是看得最多的，年轻人来就哎呀牧师啊好奇妙哦，你知道吗？我怎么认识他的你知道吗？你要不要听我讲？我实在是懒得听，但是年轻人这么热情啊，你讲吧，哇好奇妙，我们两个哇真的好像电视剧电影一样，哇怎么样认识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证婚？好，结了婚以后呢，好奇怪哦，怎么会娶到这种人，怎么会嫁到这种人？奇妙跟奇怪都是你在讲的啊。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就说奇妙，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就说奇怪，然后就说啊，上帝哎，牧师你可以帮我问问上帝啊，啊，怎么上帝你说婚姻是神配合的，神怎么会给我配一个这样的人，我真的气死了，全世界只有他能把我搞死，真的是受不了啊，你帮我问问上帝他是怎么配合的。我说这个不用问上帝我都可以解答了，我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解答，啊，配合嘛，配合你懂什么叫配合，配合就什么锅配什么盖嘛，是不是？所以你只问说怎么会有这个盖子啊，这盖子那你是什么锅，那你怎么不问问看呢？哎，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姐妹又温柔又体贴脾气又好又聪明又会教小孩又会管账啊，生了孩子身材又不变，哦，在家里贤惠又带了出去又帮你交际应酬把你所有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啊，灵命又好，有没有这种姐妹？你不能因为你不是就说没有啊，你基本上存在着有的可能嘛，是不是啊？我们弟兄会想哎呀我要娶到那种就好了，轮得到你吗？如果世界上有这么棒的一个姐妹轮得到你啊，你抽号码牌排到月亮吧，轮不到你啊。这是意思是说我们往往因着我们的幼稚不能接受现实而活在想象跟憧憬里面。我前面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完全不懂你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你连公不公平，你连自己的婚姻，你连自己的孩子你都不会欣赏，老是觉得别人家的小孩好，对不对？别人家小孩真的是好，人家全自动设定的，不用管，自动写功课，自动做家事，自动收衣服，全部都是为电脑设定好的。你们家全手动又经常故障，怎么叫都不动，就觉得啊，怎么人家小孩都这么好啊？如果都到了，我们都活了这把年纪了，我们还活在皇帝的思维里面，还在羡慕为什么人家的都这么好，那我们传什么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传福音只是传一套理论哲学神学而已，只是传一个 knowledge 跟神有关而已，我们自己都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有啊我就不会下地狱，嫁给你就是地狱了，你还搞不清楚啊，娶到你就已经是地狱了，跟你活在一起是痛苦的，对。你说哎，我太太灵命要好一点就好了，你确定？你确定你太太灵命好就好了？有人说哎，牧师那个姐妹灵命很好啊，你看看给她介绍个好弟兄吧。我说你这个逻辑是错的，灵命好你就会幸福吗？他每天中国清晨五点钟，他早上五点起来灵修祷告，衬托出你的肉体软弱的堕落，你确定你娶个灵命好的 OK 吗？ 你弟兄在那发脾气的时候，咱们灵命好的姐妹一句话都不吭你的，就拼命的看窗外。你说你看什么？不可寒露到日落，我看你还能够嚣张多久啊？你这么发脾气的时候，老公不要这样嘛，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我说实话，你想不想打人？我请问你，你娶嫁个灵命好的，你先问问自己，你受不受得了啊？就怕你弄个灵命好的，显出你的污秽败坏属肉体。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举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谈宣教，在谈宣教，我们不是在用一套啊四个属灵的定律啊福音桥哦满福宝啊来训练一下啊教你怎么用，然后怎么传，带他做决志祷告。我们这基本上都是叫做基督教直销啊，啊带门徒只是拉下线啊，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这不是传福音，宣教如果这么简单，那就台湾早就已经做好了。台湾每个电线杆都是告诉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啊，电线杆都贴的，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的。请问你看了他就会信主吗？不但电线杆贴了，在台湾你红绿灯也停下来的时候，隔壁就有一个车子写末日迫近了，车上一个大喇叭，一红灯，亲爱的乡亲父老，末日迫近了，赶快悔改，神爱世人。你认为人家这样听听哦，他就信了。如果这叫传福音，我们就基督徒捐钱买全版广告，在主流时段拼命打广告。不是，弟兄姊妹，网络传福音这样的主题太多，你可以听了。但我真的是希望，我今天提的是让我们更深入一点，不是在表面的传福音的技巧。如果你要讲网络传福音，那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只要在网络上输入God is love， 你输入这几个字，马上出来一个网站。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就说刘牧师，我们来用网络传福音，一定很多人生命很空虚，然后他就会打人生的意义，打中文一打啪就出来，全部都是轮回啊。他说哇，那不行啊，我们基督教应该要好，人家打人生的意义就应该出来很多基督教的文章，让他知道容神益人啊，人活着是要敬拜神，要让他知道所有的活着的目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有用吗？我们只是在知识上宣导别人，你认为这是现代人的需求吗？不是的。所以后来那个同工就说哇，那我打英文看看，一打哇，马上出来一个基督教网站。他说哇，人家果然基督教国家不一样啊，你打中文就出来轮回的，打英文就出来一个网站，里面清清楚楚四个属灵的定律，生命的意义，神爱你。你知道神是谁吗？神是谁？一点进去又一大堆的视频，都录得很好的，非常深入的告诉你。接下来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你是一个罪人，然后一路你就跟着他一直往下按，然后最后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一按愿意，后面就请你填资料，电话这个 email 什么的，我们会有人跟你联络。如果你停不愿意，他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画面，你为什么不愿意呢？然后就再带你绕一圈啊，就再从不愿意的角度再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网页。再做得太棒了，我们的同工一看就说那不用做了，我们直接去找这谁做的，加州做的，加州方面的科技最厉害的老外做的，那我们直接去跟他们谈授权，我们做中文版。我们就真的去谈，从网络上跟他联络，他说你们不用做中文版，我们现在光是看英文，然后呢回信问一大堆信仰的问题，用中文问问题，留中文资料，每天都200多个人，每一天都有200多个人。所以如果你要说网络宣教真的太容易了，现在已经有人做，而且做得非常好。不但如此，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将来肯定会做到，当有一个人他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是我想自杀，一点进去以后就会导入到一个基督教的网站，然后那个基督教网站就会最后就会问他，你想不想有人跟你谈一谈？他只要按想，那么等一下你的手机就会响，因为那个网站就会通知你 某某弟兄在你家附近的 Starbucks 现在有一个人想自杀，你有可能去吗？你懂 Uber 的概念吗？ Uber 你到哪里去，只要打一打我现在要去哪里，马上有司机跟你联络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啊，这个在技术上不难啊，你只要关键字是有关生啊死啊生命的意义，所有的宗教术语，你一输入这个关键字的时候，网络就会自动通知我们这些牧师长老教会热心的弟兄姊妹，说在你附近有一个人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谁有空去跟他个人谈道。你只要回复，电脑就分配好，那就请你去跟他个人谈道，还会过滤对方的性别、年龄、背景。技术上这个是绝对可以乐观，将来传福音的技术方式不是问题。但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我真的觉得庄稼熟了，它指的不是收割的技巧，而是我们这些人有准备好真正的跟他们分享福音吗？好，你跟他谈谈了福音，那接下来说走跟我去教会，到了教会以后他发现教会里面勾心斗角，到你家以后发现你跟你太太天天晚吵架，他心想说你给我的答案很美好，但是显然你自己吃的这个药也不是很有用。你信主多久了？二三十年了，那我也不觉得你过得比我好，那他为什么要来？福音不是一个知识系统，福音是生命，福音是性格，福音是我刚才所说的所谓的地球是平的，福音是把神的国带来，而不是把一个他所没有听过的基督教然后告诉他佛教不好，一贯道不好，这个教不好，那个教不好，后来就引起宗教战争。我们最要紧的事情是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完完全全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跟神建立了关系，技术上完全不是问题。如果你要讲网络传福音的话， CCIC 南区 CCIC 有一个姐妹有天打电话给我，哎，刘牧师，你可以常常在湾区讲婚姻家庭，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我说我很愿意啊，但是我就担心我的时间不够用，因为我一个月只有两次到湾区。啊，不用了不用，你在家讲就行了。我说我在家怎么讲？他说你有这个WeChat没有？我说我有啊。他说那你就加了，你加了以后呢，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半啊，你给我们讲五十分钟，七点半讲到八点二十。我说怎么讲？你就拿着手机讲。我说我拿着手机讲谁听？我们两千个人在线上听。她是一个台湾的姐妹，她看到湾区很多人的婚姻有状况，他成立一个基督徒婚姻群，结果哇，生意好得不得了，一下子500人，因为上线就500人，只好2群3群，现在4群，1群500，4群2000人。我每次一讲完就放在手机里面啊，然后放在上面，第二天他就会告诉我啊，昨天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几百人在线上听，啊，有多少人是下班以后在听。他说牧师啊，我忙死了，我比牧师还忙啊。我说你当然啦，你根本就是在搞一个2000人的教会啊，底下有2000个人，每个人都问他婚姻的问题，他受不了，赶快求助牧师，你可以帮忙帮我多找几个牧师。我一开始还很热心帮他找了好几个牧师，后来发现根本就是完全是杯水车薪啊。那些婚姻的问题凭几个牧师，我们5个牧师能搞定2000人的婚姻问题吗？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事工很有价值，但是请你要开始训练同工，你要训练同工开始牧养这些人。怎么牧养？网络的牧养，先用网络的牧养，然后当他开始发现他的需求越来越大之后，要结合实体的牧养，介绍当地的教会，这些人都在空中。你真的很难想象，哎，最早的云端概念是谁提出来的？啊，圣经里面说，有一天你们要看到他驾着云从天上降临，这不是最早的云端概念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驾着云从天上降临，全世界都要看到他，那难道不是云端吗？你想耶稣降临在任何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全世界都看到他？但现在耶稣降临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拿你的手机出来拍吗？全世界 同时间 live， 所有的人都看见他。神掌管一切，谁会想到几千年前、两千年前，你能够想到有一天你照个相传到云端上去，任何地方再把它下载下来，你讲这人家觉得你是疯子。科技，而这样的科技在但以理书就提到，因着但以理的去，他寻求神的奥秘，但以理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不求自己的益处。神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难得有你这样的人，你会明白神的国。神说既然这样，我干脆把所有的计划一次给你看。神给但以理看了整个世界末日的意象。所以今天要研究末日的人一定要研究启示录，此外一定要研究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神告诉他说，但以理到了末日的时候会有两个记号。基督徒只知道耶稣说的记号是有战争、饥荒这些，但以理书却给我们更宝贵的线索，是在最后一章的小字。他说在末日的时候两个记号，第一个记号叫人要来往奔跑，来往奔跑。你想想看，但以理那时候说哦，人要来往奔跑，怎么跑？怎么跑？骑马，对不对？啊，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门徒心想去怎么去？走路去？坐船去？好，他没有想过坐飞机去吗？没有，他没有想过竟然有三四百个人可以同时在天上飞，那怎么可能？不但在天上飞，还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现在最新的以后还可以洗澡，里面还有健身房，你怎么能够想象？但以理书已经说了，说末日的时候人要来往快速的奔跑，这个世界要很繁忙。第二个征兆，知识必爆炸增加。这是网络的时代，网络一天的知识远远超过过去的一本百科全书啊！我们这种年代家里面客厅摆一套百科全书叫书香子弟，现在我的会友说，牧师我家有一套百科全书啊，送给你啊，你要吗？天哪，搬家的时候还要花钱请人家把它丢掉啊，这个时代又不能自己在家院子里烧，怎么办？谁要百科全书？要什么东西全部都 Google 就有了，谁要百科全书？知识的爆炸，这两个记号都在这个时代实现了。所以主来的日子绝对是近了。所谓的宣教不是传递知识系统，所谓的宣教是在 share， 是在见证一种生活方式。什么方式？你养小孩的方式。在湾区这么竞争的地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做的是什么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虽然这么竞争，但我还是赢了。基本上这就是我们最习惯听到的见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赢了。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在打倒别人荣耀神，却从来没有想过彻头彻尾，这压根就不是圣经的观念。我们根本在走错的路线。重点是你能不能养出快乐的小孩，而不是你能不能养出优秀的小孩啊。弟兄姊妹，这个年代养出优秀的小孩容易啊，将来更容易啊，将来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所有的孩子都优秀，以后他装个晶片无线上网，所有的百科全书就进去了，还读什么书啊？将来有谁不优秀的？每一个人都优秀啊。那以后那个时代可能就叫生化人了，怎么办？到了那样的年代，最宝贵的是快乐。当我什么都知道以后，我不见得会快乐。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你就是无知，所以你不快乐，你什么都知道你就快乐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然后琴棋书画文武双全什么都会，那你就快乐了。这个时代完全不再是这样，什么都会，对不起，每一个人都什么都会，你也不用什么都会，反正人工智慧他什么都会就好了。那怎么办？我们的快乐在哪里？所以网络它一方面带我们看到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但一方面网络也完全的暴露出人心的需要不是在科技，网络只会带来上瘾的。 所以我跟刘明和牧师在台湾专门晨曦会做戒毒的，两个礼拜前在基督五家就开一个戒瘾的研讨会啊。刘明和牧师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当年吸毒的人所有的征兆如今重出江湖，而那些人的征兆跟我们一模一样啊，那就是上瘾。我们是上毒的瘾，现在年轻人上的是手机的瘾啊。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到一个地方手机没讯号，你知道他已经到达崩溃边缘了吗？可能不止小孩啊，我看连大人都一样啊。突然间你到一个地方啊，手机没讯号，台湾就是这样，那些大学有几次那个学校的网络断讯，学生出来要暴动的，怎么可以没有网络？刘明和牧师就说，一到了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就看到一群毒瘾发作的人，跟我们那个年代吸海洛因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失去理智，然后肾上腺素激增，情绪激动，难以控制，脾气暴躁，一模一样的。他说，于是到一个另外一个到外州讲完以后，有一个妈妈后来下课就是聚会结束说，哎，刘牧师啊，我听你这样讲的话，那上瘾的不是只有我儿子啊，我也上瘾了。那刘牧师说，所以你也是不断的滑手机？不是，我上韩剧的瘾啊，啊，那个韩剧一部看完又看，一直看一直看，哎，不看就受不了，好想看啊。现代人就是这样，科技带来很多的祝福，但它也带来上瘾，因为你把你的快乐都寄托在那里面。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一下玩这个玩这个不好玩，现在小孩从小到大最会讲的一句话 boring boring， 在台湾就好无聊，上课好无聊，做什么好无聊，好无聊，两眼无神，好无聊，全部是吸毒的那种征兆，可怕。科技这么发达这么方便，应该很幸福才对，没有，没有很幸福。而且科技上瘾会绝子绝孙，有这么严重吗？就是这么严重。一个人从小就玩 game 啊，从小他就是他认识的鸡也不是家里头养的，全是 iPad 上跑的，他已经习惯了跟荧幕讲话的。现在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已经没有 normal， 不再有那种爸吃饭啦，没有这种了，现在是在手机上爸吃饭了，然后爸爸就从楼上下来了。现在是夫妻两个躺在床上累到不想讲话，然后就先生打你明天有什么计划，太太这边说明天再说吧，不讲话了，因为都累坏了，全部都用这些东西在沟通，这一定会绝子绝孙。为什么绝子绝孙？因为这些孩子玩 game， 他一输了他就重玩重玩重玩，这已经输入他里面的程式，就是输了就重来就好了。你认为这样的人能够结婚撑过十年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绝不可能的。一结婚吵架怎么办？换掉，对不对？换掉，两边都同意换掉，没有人痛苦啊，两个都很开心，两个人的从小到大的逻辑都已经从小那个程式都灌进去了，不行就换嘛，对不对？好聚好散嘛，何苦呢？不必嘛。所以年轻人现在说何必还这么结婚离婚结婚离婚，搞什么啊？就不用啊，就直接同居就好了，还这么麻烦，对不对？搞到结婚弄像诈骗集团一样啊，发个帖子要包了红包过半年就离婚了，那不是诈骗集团吗？我们教会青年人说，牧师你要规定啊，我们教会包红包不能像世界上的人这样，我们喜帖上要注明啊，若结婚未满一年即离婚，退礼金80%。对，他说不然牧师很过分哎，我们想说这么好的朋友哇，包好大一包，过半年离婚了，血本无归啊，比股票赔还惨。然后呢，更惨的是过半年又来一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只要一 fail 他就 restart， 他没有办法忍耐，他没有办法克服，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些东西。因为怀胎要10个月啊，很难撑这么久，你懂吗？ 年轻人的婚姻现在很难撑这么久啊，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不行就散人啦。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孩子习惯了这种思维，将来是会绝子绝孙的。他是不断的换对象，然后他也已经觉得我才不要养小孩，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活在享乐主义里面，他根本就不想要负责任。所以现在没有那种叫人家来吃饭了，以前会说，哎，儿子啊，客厅灯关一下，现在叫儿子 Google 关灯他就关了，你是叫什么儿子啊？ Google Home 啊，以后全部是人工智慧啦。来聚会的时候，儿子啊，今天可不可以带妈妈去做礼拜啊？以后这么麻烦啦、啊。儿子啊，今天可以帮带妈妈做礼拜，早帮你叫好啦，人工智慧在楼下等你嘞。以后都是人工智慧在服务你了，你不需要人了，只会带来人与人更疏离。未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网络只会无限扩充福音的机会，因为所有的人的心里面都是一大片汪洋大海的空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传福音还是以前那种说教、灌输教义，而不是真正我们自己经历到真理让你自由，经历到我信耶稣之后，我整个脑子里面所有皇帝的架构通通挪走了，我现在全部都电脑重灌了，我现在里面全部充满的是上帝的架构，我不 care 我的孩子在课业上的表现怎么样，我更 care 的是他能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他有没有存在感，他能不能跟人有亲密的关系。基本上现在的这些情况包括教会内的都是一样，我们做牧师的去探访，哎，牧师来了，哎，出来出来，牧师来了，全部出来，好，那你就出来出来，哎，叫牧师，哎，牧师好，好，回去了。所以我就说嘛，我们牧师出来就皇帝出巡嘛，对不对？大家出来看一下拜一下啊，是就回去了。找不到几个孩子会坐下来给我一点机会，现在读哪里呀、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啊，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谁有？我想跟他讲，他会跟我讲啊，他懒得理你啊，他都在跟电脑讲话，你没事来一个怪叔叔问我东问我西的，搞什么东西啊。基本上这些孩子在科技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很方便，我们教会好兴奋看到网络传福音的机会了，可是你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千疮百孔，教会千疮百孔，基督徒的性格千疮百孔，基督徒的婚姻一塌糊涂，基督徒的亲子乱七八糟，传什么福音？我非常非常有感受。我是四个小孩，女儿儿子女儿儿子，老二是儿子20岁。然后有一天我来到美国以后，有一天他现在比较大了，所以他里面比较凶一点了，比较敢跟爸爸讲他心里的话。那天我想也是无意的，他说，哎，爸爸，我说，嗨，儿子。他说，好奇怪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房间里面出来看到你坐在客厅我就想回去。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也常常在电视上教导别人怎么做亲子关系，但残酷的现实，养一个儿子20岁，他告诉你他真实的感受，我非常难过，真的，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做父亲的面对这种打击，自我感觉太良好，一直以为说，哇，我们的亲子关系很好的，现在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回家一直在想，都不要吵我，一个人很安静的思想，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就会慢慢的体会到，对，因为我太想他做对的事，从小我就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我忽略了，人要知道对的是需要一个过程，是他自己去体会。都被你讲光了，他无处可去。你懂这种感觉吗？我不懂。我以为我只要把对的通通告诉他，我就是一个好爸爸。在湾区有一个爸爸，也是跟我一样，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他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他儿子要到外州去工作， 他儿子说，儿子啊，你现在你要出去啦，要离开家啦，要自己在外面住啦，好，要记得哦，爸爸从小跟你讲哦，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记得哈，有一个框框，有一条线，有一个看不见的线，你懂的哈，我们都要在这个线里面，不要跑到外面去。好，爸爸你放心，爸爸你放心，我知道你一定会担心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一定会从这条线跑出去的，你就不用再担心了。这个爸爸说，我整个傻掉了，我没有想到他给我这个答案。他说，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会跑出去，我直接告诉你我一定会出去，所以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我们把对的都讲完了，他为了要跟你不一样，他为了要发展我，对的都被你讲完了，我只能做什么？错的，火坑他都跳，逼的，我们这些好爸爸逼的。因为从小我带他打球，我就说洋人就是我受不了啊，洋人随便投啊，好棒好棒好棒，什么很棒，姿势不对啊，什么很棒，我是专业啊，来来来来，两脚与肩同宽，眼睛看篮筐上缘，出手的时候注意手指头啊，滑出去这个地方要直，不要歪掉，手肘收回来一点。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很烦，我都不知道，打个球而已，你要干嘛？我都不知道。我尽我最大的力量把最好的给他，但对他来讲，好烦。我就渐渐体会，如果是我，我一出去看到爸爸就走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太啰嗦了。因为这个爸爸就是代表，反正一跟他讲话，我就会知道我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做错。Forever， 他都在纠正我。他说，你很少赞美我啊。我说，儿子真的对不起，这是专业啊，什么对不起？我心里想说，你有什么值得我赞美的？什么叫做爸爸都没有赞美你？你要全校第一名我会不赞美你吗？你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值得我赞美的事，你还要我赞美你？想得美哦。但是毕竟专业啊，我们受过训练了，知道说孩子如果说都没有赞美他，你就赶快认了吧，就说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我的天哪，我怎么这么苦命啊，我当儿子的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我当了爸爸什么都听儿子的，这什么时代啊。姐妹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以前你当媳妇的时候什么都听婆婆的，什么叫媳妇熬成婆，这句话删掉了，没有这句话了，等你现在成了婆婆什么都听媳妇的，你搞清楚啊，时代变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当父母干嘛搞得这么痛苦啊？这就是信仰，对父老我就是这样，你再怎么不高兴，时代就是这样，你要硬吗？硬到底，你就伤害你的亲子关系。你要谦卑，网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科技，网络带来的是让我们对人性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探讨。所以当你认为我讲到这是很重要的，大家来看了、没人看，然后那个点阅最高的都是超无聊的东西，这时候你就要明白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距离有多么的远。我们自以为是的道理没关系，不要把珍珠给你们这些猪吃啊，你们听不懂算了，孤芳自赏。我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去妥协去媚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是我要提的重点是，网络提供了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机会，不管他你喜不喜欢，你同不同意，你觉得他不对，但是他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办？这是挑战。网络提供的宣教的挑战，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把我们认为最好的教义通通塞给人家，人家根本不屑。网络带来的后现代是让你要重新去思考你要怎么道成肉身，这个过程极其痛苦。我就体会到原来道成肉身这么难，道成肉身的痛苦不是生在马槽要闻那个味道，不是那个问题啊，问题是要跟你们这些无法沟通的人类要跟你们讲事情，这太难了。我要怎么让我的儿子要懂 我不能够站在我的角色，哎，你可不可以体谅我？我试过啊，我跟我女儿讲，老三，我说你可不可以体谅爸爸很辛苦？我体谅你，那谁体谅我？你有想过吗？哇，那没办法跟他讲话的，那个小孩子直接就给你呛回来了。以前我们不敢的，现在是你不敢得罪他，时代不同了。可是这就是现实。你说我们是对的，时代怎么变成这样？你在讲啊，你在抱怨啊，你在咒诅啊。爱在哪里？爱是什么？又不是媚俗，又不是全然迎合他，但也不是通通用你的本位主义，这就很难了、啊。我就学，我就学，我就重新站在他的位置思考，我就开始懂。我觉得我的孩子教给我太多东西了，我整个明白了时代。我的时代是经过战争的，开玩笑，我小的时候我是烧过煤球的，我是拿着扇子在那边扇呢、啊，煮出来的饭三个颜色的，底下黑的，中间黄的，上头白的。我小的时候是拿个水桶到门口，提回来，跟我妈妈到西边洗衣服，南桥水晶肥皂，在那个河边弄，还看过小大人在那边洗，在那边溪边，我们在嘉义八掌溪，在那边洗的时候，小孩在那边玩水啊，小孩太无聊了，妈说：“哎，危险了！”我就看过上面泄洪，孩子就这样冲走了。我们是这种时代出来的，我们是这个妈妈说：“小婷啊，到隔壁跟王妈妈借把葱。”我的天哪，现在叫你还是跟人家借把葱，他觉得你是什么时代的人啊？时代完全不同，我的背景使得我知道我要感恩，我要惜福，我要珍惜，我要懂事。我觉得你们这些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哎，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什么时代长大的？你叫他珍惜，你开什么玩笑？他吃饭不下车的，你叫他珍惜？他到麦当劳开车过去，窗户摇下来说我要吃什么，然后再到下一个窗户就拿了，然后在车上吃，吃完还妈妈帮他拿去丢，他要珍惜？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珍惜？我女儿告诉我说，爸爸，我觉得我们很难耶，你教我们的东西我们很难耶，因为你们以前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东西都是 unlimited 的，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是 unlimited 的，你叫我们要珍惜，怎么可能？连吃饭 buffet 啊，包肥啊，吃吃 all you can eat， 吃吃吃，为什么要珍惜？网络尽量用，反正一个钱就用到饱，我为什么要珍惜？以前是老大的衣服穿完老二穿，现在是衣服买来还没穿就捐出去了，你要他珍惜？各位你明白吗？如果福音只是一个道理，完全跟我们的生活经验跟时代是脱节的，难怪人家更不会来教会了。哇，你们这是明末清初的组织啊，我的天啊，这现在还有啊，你们列为保护动物，保护动物古迹啊。我们必须要明白他们这个时代，他们真的有很多他们的痛苦，然后又变得很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亲子关系变得很紧张。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啊，我连我自己小孩搞不好，我还在那边讲流传讲古，我这传着什么福音？我传的全部是道理，你听懂吗？我讲的全部是道理，道理，道理，道理。现代人最讨厌听道理，现代人需要的是你要了解他，不是听道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耶稣的做法，撒该快下来，今天我住你家。Let's all。 耶稣没有说撒该你下来签个约，讹诈了谁还他四倍，然后一半捐给穷人，我就住你家。没有，不谈条件，不讲道理，先了解他，先制造一个对话的窗口。我们做到了吗？没有，连我自己做爸爸做牧师的，我跟我儿子都没有窗口。惨到什么地步？惨到他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有一天最后一天要回家，考完试了，他读你们这里 Berkeley， 然后回去的时候最后一天考完试了，然后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人就在学校向人家传福音， 他就看到认识的人，他就哎 ，hello， 你们在干嘛？说哦，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我们想说有些学生今天心情比较轻松啊，有一个人带我们啊，不是我们团契的，是另外一个教会啊，然后他带我们这群人出来传福音，他在那边就指着另外一个人，我儿子根本不认识他，他在跟另外一个学生谈话。我说哦 ，OK， 好了，我今天要回家去了 ，OK，see you， 就走了。我儿子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那个完全不认识的那个 leader 从面追上来，拍拍他，嗨，说哎你好。啊，你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是 Tom 啊，那我是两个介绍一下。他说啊，就寒暄几句。他说 OK， 没别的事了，就是刚才圣灵感动我啊，说希望你这次回去以后，好好的处理你跟你爸爸之间的关系。儿子回来告诉我说，爸爸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讲。我说你讲啊，啊，说我要回来的那一天，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想说，哦，上帝 ，I'm so sorry， 把你老人家都请出来了。啊，我们的问题还劳驾你，他要去感动一个不认识的人，告诉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处理你跟你爸爸之间的关系。我跟他没有什么恶劣的关系，我们没有不讲话 ，OK， 我们关系很好，除了我在客厅他不会出来以外，啊，其他，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父子上演，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们会明白。因为他就很喜欢打篮球，我就从小这样带着他，虽然他觉得我很烦，但是他就是喜欢打篮球，所以他想要将来回台湾去打职篮，不都是林书豪害的，你们湾区出这么多人就算了，还出个林书豪把我搞死了啊！他说他要打职，我说哎不可能，他说林书豪可以我也可以，哎，这林书豪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了，我就想说林书豪多高你多高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当林书豪吗？但是我们有专业懂吗？不可以这样伤害小孩的。所以就是说哦很好哦，你要努力的哦，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哦，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哦，好了。心里想说惨了，他要打直篮，我的天哪，啊。结果我们因为认识一个台湾的国手叫杨玉明，他现在在洛杉矶。我就跟他讲，我说哎爸爸过两天要去杨玉明的教会讲道，你要不要去跟杨玉明讨教讨教。我说机会难得哎，对不对？应该不用吧。我说怎么可以不用呢？你不是将来想要回去打职篮吗？这么难得有一个台湾打职篮的在这里，我又是不是专程去，我就是顺便去，我就是刚好要去，你就顺便搭我的便车，那不是呢？讲他说哦，好吧，好了，他就同意了。好，第二天我们就开车从圣地亚哥开到洛杉矶，开路上我就看他不太讲话，我说。怎么样儿子，这次暑假回啊，这次圣诞节回来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事件，在校门口有人跟他想要跟我处理关系，我们回来以后就花很多的时间谈话，我就想验收一下成果，我说怎么样，现在觉得跟我的关系有没有比较让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啦？嗯，不知道怎么讲，其实就像今天吧，今天我根本就不想来，你就强迫我来，我真的想撞车，我跟你讲，我真是那个火真是从脚底直接窜到头发上来了，但是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就哦 OK 哦，所以你觉得我有强迫你是吗？诶，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强迫你，我超委屈的好不好？我说诶，我昨天应该是有问过你，他说对呀，啊，因为其实你我就不想，可是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反正最后你就是一定要我来就对了，我就闭嘴了，你听得懂吗？我就闭嘴了，我就懂了，说原来一直以来我跟他的问题是在这里，我感谢主给我这个例子，我整个醒过来，原来从小到大我认为我很尊重他，但他已经习惯说反正我爸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反正我不 say yes 的话他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讲我不要也没有用，反正最后他就用各种我无法抗拒的理由，因为爸爸 forever 是对的，听懂吗？爸爸是对的，逼到一个孩子无路可走。我用这些例子，你觉得好像跟福音无关，我很努力的想让大家明白这就是福音。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脑袋充满了正义，充满了教条，充满了诫命，我们要去传福音，超恐怖，我们传的是有毒的福音。除非我们真的明白了后现代网络把很多我们以前习惯的 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这才是福音的机会。网络不是只是一个工具，网络是你整个性格思想的革命跟信仰的重整。马丁路德改教今年501年，该是我们自己脑袋里面，不用外在的宗教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都要自我进行宗教革命、宗教改革。什么是信仰？我们根本就是一个固执，我们是对的，是，可是你的对的是搞死人了。因为我们是上帝，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是充充满满的没恩典有真理，严厉。而下一代的父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没真理，溺爱。这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在两个极端摆荡。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我很努力的要让所有的弟兄姊妹明白，网络从属灵上带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科技，网络带给人心的空洞是福音的机会。但是恐怕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自己要先跟这个时代透过对话，我们要重新省思，古老的福音不改变，但这个古老的福音有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是道成肉身，可对话可沟通，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又不妥协，这是真的福音。每一个时代都在淬炼福音，越来越还原成神荣耀的形象。如果基督徒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我们只把网络当作工具，我们依然距离神的心意非常遥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会明白，宣教不是技巧，不是什么宣教士，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重新省思，省思教会的架构，省思我们的信仰模式，省思我们的亲子关系，省思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省思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全部都要打破更新，因为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在体会一个非常难的道理，因为我们好习惯你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可以做祭奠的大军，我们可以进食祷告，我们组织短宣队，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拿出钱，我们拿出时间，我们去传扬福音。但今天我们却要安静下来想，在这之前，其实更重要的是福音有没有让我活出来，在我跟自己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跟亲子的关系，真理有没有先光照我，看到我的有限，看到很多我自己的不足，让我变成更柔软的人，让我变成一个更愿意去道成肉身，谦卑，是愿意倾听，是愿意敞开我的心，而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讲道理。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传福音不是把一大堆的道理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来，传福音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要真的爱他们，我们要走遍各城各乡，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在一起却不被他们同化，在一起却把他们挽回。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教导我们思想，这么难的功课只有圣灵可以教导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